三十章，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杰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子女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丰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丰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丰茄吗？”拉杰说：“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哦，拉杰说：“为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杰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啊。那从上一章的后面这一段，29章31节开始啊，一直到刚才我们读到的30章24节啊，这一段呢，就记载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的11个支派的先祖啊，雅各的11个儿子啊，都是怎么出生的啊？那从人的层面来看啊，这个家很混乱的哈。的两个妻子、两个妾之间，这种的互相的嫉妒纷争，互相的这个言语的伤害、态度的这个敌对哈，这个家庭很多的问题哈。雅各在其中啊，真是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在外面很辛苦，为拉班牧羊啊，这个吃很多的苦，但回到家里呢，也不得安宁啊。那这是从人的层面啊，但是同时呢，神在做事情啊，就是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最后这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啊，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就是这样慢慢的产生。那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观念啊，就是神的眷顾。第22节特别提到神顾念拉杰啊，应允了他，这说明一开始拉杰没有向神祷告哈，但是到后来哈，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学习哈，去向神去祷告哈，所以这里讲说神应允了他，使他生育，使他能生育。 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啊，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啊。那这段故事呢，跟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的故事呢是很类似的啊，就是这个哈拿。哈拿也是啊，撒母耳的妈妈啊，她一开始也不生育啊，虽然她的这个丈夫哈、啊、以利加拿很爱她啊，以利加拿两个妻子哈、啊。比尼拿啊是另外一个妻子，他可以生孩子，但哈拿就不生孩子哈、啊。而且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个以利加拿真的是很爱哈拿哈，就像这个雅各很爱拉结一样哈。但是因为不生育哈，带给他们一种羞耻感哈。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啊。后来神真的是听了他的祷告啊。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啊，同一个字啊。耶和华顾念哈拿，就像前面耶和华顾念拉结一样啊。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生育不生育啊，神看见这个利亚不被宠爱啊，就顾念他啊，给他生育的能力啊。那拉结不生育也是因为神不使他生育啊，这个雅各很清楚。那拉结后来也意识到啊，知道去求神，所以这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非得让他们经历这些波折呢？啊，非要经历一个不生育的阶段呢？等到他们祷告以后，才赐给他们儿女呢？神在这边的作为哈、啊，大家去思考。另外一个词就是嫉妒哈、啊，在这章里面一开篇就讲哈、啊，这一切。这个纷争的根源，家庭问题的根源是有嫉妒的罪哈、啊，嫉妒是一种罪。无论是在主耶稣基督福音书的讲论当中，还是书信的讲论当中，啊，每次列清单的时候哈、啊，这个罪的清单呢，嫉妒都是少不了的。嫉妒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罪啊。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那这个嫉妒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他自己的问题，心态的不平衡啊，嫉妒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矛盾、冲突，影响他的丈夫，影响他的姐妹的关系，影响他跟使女的关系，甚至波及下一代啊。这一段里面，流变也被 involve 进来哈、啊，影响很多的人。在雅各书里面提到嫉妒啊，有嫉妒就有纷争，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这个嫉妒是很危险的一种的罪啊，嫉妒可以带来其他的问题啊，各样的坏事和扰乱。箴言里面提到哈、啊，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啊，嫉妒是一个很强烈的情感。你看这一章里面，这个拉结说：“你说不让我生孩子，我宁可死了哈、啊，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啊。”就是哇，嫉妒到这个地步了哈、啊。箴言14:30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箴言23:17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 case 啊，这个拉结嫉妒姐姐带来家庭的问题哈、啊，来思想一下，拉结嫉妒姐姐的原因是什么？表面的原因是她不像姐姐那样能生孩子啊，再往深处挖一挖，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既然是嫉妒是罪，那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啊。嫉妒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这一章里面很多的细节，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哈、啊。嫉妒都带来哪些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要思想哈、啊，出路在哪里？啊，圣经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啊？我们当如何胜过嫉妒的罪呢？大家对这个嫉妒这个问题哈、啊，都有切身的体会哈、啊，所以分享的特别的精彩哈、啊，很丰富的哈、啊，这个。姊妹讲说这个嫉妒哈、啊、太离你太远的人你不会嫉妒他哈、啊、世界首富哈、啊、你不会嫉妒他的哈、啊、但是你的同学如果哇工作比你好啊挣得比你多哈、啊、职位比你高啊你们是同样背景出来的像这里哈、啊、姐妹之间啊他们一个家庭出来的哈、啊、那他们容易产生这些的问题哈、啊啊，再有这个，一个姊妹讲说，嫉妒别人的人不一定说他什么也没有啊，啊，像这里哈、啊，拉结她有她丈夫的爱，但是她不以这个为满足，专以自己没有的去比别人已经有的，那这个呢就会产生嫉妒啊。她虽然有这个丈夫的爱，但是没有孩子啊，这个让她就嫉妒姐姐哈、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嫉妒的出路就是要转向神接受上帝的安排啊。从哈拿的表现我们看到哈、啊，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耶和华的面前去祷告啊，把这个祷告把他的需要啊，在那里哭泣啊流泪啊交托啊啊，他的苦情都可以讲的啊，都可以道出来的啊，在腓立比书4也讲哈、啊，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你是可以讲啊，把你的需要啊向神来倾诉。但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呢，要学会接受神的安排。如果神就是没有赐给你想要的东西，你也能接受啊。这个每个人神造的就是不一样啊，你有的别人没有啊，啊，所以你要常常的为这些事情感恩，啊。为别人的成就学习感恩啊，所以对付一种罪啊，啊，不光是这个认罪，针对这件事情本身而已啊，不能只是停留在这里哈、啊。我们首先承认嫉妒是一种罪哈、啊，但是对付罪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另外一种的东西来替代它啊。那嫉妒的替代是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哈、啊，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与喜乐的人同乐”。如果我们学习能够别人取得成就，别人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他感谢，为他高兴啊，为他感恩，哎，这是一种的替代啊。我们学习为别人的好处啊来感谢，为他的好处来祈求，那这个啊就会取代哈、啊、那种负面的嫉妒带来的这个怨恨带来各种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出路在于神，转向神，接受神的安排啊，欣赏别人的长处，心为别人的这个福气来感谢啊，这是我们胜过这个嫉妒的那个出路。
面临一个嫉妒的问题哈、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过看到怎么神祝福这个慕道友，然后这么祝福他哈、啊。他来跟我讲，他说：“哎呀，上帝听他的祷告，听大家的祷告。”然后我那时候就一个感觉，我那时候刚好是在困难中间了，然后就开始就觉得有一点心里面觉得上帝为什么祝福他没有祝福我，就自怜起来。哇，那段时间是最这个最瑕疵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就发现什么样都不顺哈。然后 刚好在准备那个罪的那个 topic 的时候，就开始知道，哇，我现在已经落入那种觉得神怎么爱他，没爱我、啊、然后我又这么爱神，怎么会这样？哎呦，已经进入这种情况。后来知道这些就是罪、啊、自怜啊，这种嫉妒啊，就是罪。然后赶快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了以后，还是要面对这些事情，困难也仍然在。哎，结果就后来发现神在开路哎，所以认罪悔改完了以后，如果没有神在前面开路的话，还是在落入那个自怜中间出不来哈、哦。所以我看到这个神的开路是我们。从这个罪中间，从这些瑕疵中间，那个拖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神就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才拖得出来啊。没有经历的时候，还是在那个中间。所以现在就是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一看到这个不对的时候，赶快认罪悔改，因为我不要再在那个负面的情绪中间来影响到。那个每一天、哦、每一天我们真的是需要平静安稳，希望有神 的赐福。
好，刚才黄师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嫉妒的背后其实是对神的一种的埋怨、啊、觉得神不公平、啊、觉得神、啊、爱别人胜过爱我、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感受到、啊、通过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啊，来看神已经给我们的福气，然后能够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啊，神在引领，神在开路啊，神在帮我们走出这些的啊难处和困境的时候，哎，感受到神的爱啊，再次认定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啊，这个时候呢啊，能够有力量啊，克服这个嫉妒的这个罪。
所以我们也知道，嫉妒是一个捆绑。它会产生苦毒，而且呢，它会不但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呢，会把这个苦毒呢延续了下一代。你可以看见，虽然后来 Rachel 呢生了约瑟哈，但是他的哥哥们都是因为嫉妒他的缘故，而且后来就把他卖了。那么刚才呢，那么嫉妒的由来，在这个 family 里面，嫉妒由来是从哪里来？这种雅各来，他自己的分配不平行哈，但是也有看，其实雅各的这样情况是什么呢？是由拉班来，所以你看了人的过犯，很一这个连锁反应的。首先我们看看利亚哈，利亚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是一个最不幸的一个人物哈，他根本丈夫不爱他。丈夫只用他来做生育机器，根本他没有，他只知道的，他唯有仰望神，这唯有通过生育了期望丈夫来爱他。我们也讲过了，因为通过他这样的认识神的时候呢，他终于就与雅各同葬。那么在拉结呢，在这个故事里面，他首先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求儿子，第一方面就是要嫉妒。就是要就拉上雅各，要威胁雅各，如果你不让我生孩子，我就死掉。OK， 那第二件事，他用自己的方法，就用必拉来代孕。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像从他的祖母哈、啊、萨拉哪个方法来出现的，期望来代替了生育。第三。就是流便在田里请这个风结子。风结子在英文呢就是 mandrake， 是一个催情的作用。所以他是期望通过这个风结子呢就能够与雅各生个孩子。结果呢就很讽刺的事情，他得了风结了，但是利亚就得了孩子。那这个就是神怎么样，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哈。但是终于最后神的恩典临到他，就让他生了约瑟。我们这些主里面， 吴伯伯有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我想让吴伯伯来分享。
OK， 我今天分享我在我家的两个女儿的上面，他们两个从小是很努力读书的，大女儿每一年，那个时候 我的大女儿是南米国是七岁，她从小读书 很努力，每一个学期都是考第一第二，第一第二，每一个学期都是一样，每一天都在我面前夸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好。好了，到了我的小女儿读书了，她看见我对姐姐那么爱，她不是妒忌，她是很羡慕我对她姐姐的爱。后来因为我的女儿一个学期考第三，她心中不欢喜快乐，我就跟他买一个很大的玩具给他，他很高兴。但是妹妹看见吗？看见我买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玩具给姐姐，她心中有些不高兴，我是看出来的。后来她过了两个星期，她就拿着这个神机表跟我说，爸爸，我今天考第一，我跟姐姐一样。好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了，我就马上 把他带到一个玩具的店里边，我说你拿一个玩具吧。他站在店里边看见很多那个玩具，但是他看只是看，我说你喜欢吗什么啊？他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你没有钱，我只需要站在这里看见这些玩具我就很高兴了，我不需要你买。当时我感觉，哎呀，做爸爸那么无能为力，给一个三岁的小女儿买一个玩具，我心中很感动，感动到流泪。因为她年纪小小，能够为爸爸着想，但是大女儿没有这个心，所以我现在是很痛爱我两个女儿，尤其是我的小女儿，因为我在这个两个女儿中间又发觉她们两个有一个妒忌的心，所以我这样分配，我不知道是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做的。
我们看雅各的一生啊，他当时只喜欢 Rachel， 但是他那个岳父拉班硬把利亚跟两个使女塞给他，所以他变成有四个老婆，哇，一个都很难对付了。对不起啊，姐妹们，他有四个，然后他外面又对付拉班呢。雅各是工于心计，很聪明很狡猾的人、啊、拉班更胜一筹啊。所以我用四个字来形容雅各当时的情景，是内忧外患。一回到家里面，四个人在那边吵啊争啊抢啊，一到外面又要受拉班的气，所以雅各很不容易啊。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为什么神允许拉班雅各有这种境遇，就是说神要改变他，神要管教他，或者说神要破碎他那个原来的个性， 后来一直读到32章，我们就知道神真的改变了他。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只有依靠神。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拉结后来神顾念他，然后就应允了他，在32节应允他什么？肯定是他有祷告。他看那个其他三个都生了10个了，他一个都没有，他开始祷告了。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就开始亲近神了，这里很重要。亲近神之后，神眷顾他，他就怀孕生了约瑟。那这个约瑟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 God will add 或是 God will increase。 后来在35章他就生了老二便雅悯。神的祝福是会来的，只要我们顺服神，能够回到神面前亲近神，跟他祷告。刚刚很多人都讲到嫉妒产生苦毒，产生恨。苦毒实在是一个人里面最难过的事，你苦毒别人不晓得，只有你在里面 suffer。 所以一个人聪明的话，换嫉妒为祝福，祝福别人，看别人好，你羡慕可以，不要嫉妒啊，祝福他。你祝福别人的话，神就会祝福你，这是一个不变的律啊。家庭有纷争的时候，其实做父母的应该要最小心，但是看不到拉班有什么作为。我们小组讲到说大卫王起先生了一个儿子死了，他跟别示巴生了一个儿子死了，就第二个他跟神求，这个儿子就长得很有出息，是哪一位？第二位是哪一位？就是所罗门嘛，是不是？所以大卫在受神管教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犯了罪，才回到神面前。人是不完全的，但是神会针对我们的本性，用特定的方法来管教我们，来塑造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那一段讲的。所以我们真正信主的人，万一碰到人生有难处的话，如果不是出于犯罪产生的后果，聪明一点的话，你会感谢神，求神在那个事件上面教导你什么功课，让我们调整方向回到神面前，你将来就会蒙福。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个很重要。雅各的一生我们看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聪明狡猾，工于心计，神一个一个的对付，直到他最后整个人被神改变，带出一个莫大的祝福。上礼拜我讲他后来甚至在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埃及的法老王面前跟法老祝福，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他有那个属灵的生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读创世纪的时候，能够让神来改变我们自己，讨神的喜欢。
好，谢谢吴长老啊。在创世纪当中哈，下一次出现嫉妒这个词呢，就是约瑟啊，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啊，那所以这个故事还会演绎下去哈。那刚才美弟兄有提到，就是这个嫉妒对别人的影响哈，从拉班到雅各，雅各到拉结利亚哈，然后再到下一代哈。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罪的链条断掉呢？就是在这里能看到拉结他最后一句话讲到，他给约瑟起名字哈，他说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啊，那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了，一个趋势了。当初他没有的时候，一个也没有的时候，他是埋怨丈夫啊。 那后来他知道转向神。那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呢，他还是有一点不满足，还可想第二个儿子哈。前面三位至少两个儿子啊，所以他说得达到这个 minimum 啊，再要一个儿子，那他是向神祈求了哈，所以他已经在改变了啊。什么时候人开始学习转向上帝的时候，这个罪的链条就会被断掉啊，这个罪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对下一代的影响啊，才会被断掉啊。我们身处其中啊，我们都会受到别人的罪的影响啊，但是呢，盼望我们这里能够成为这个罪的链条的最后一环啊，不要再延续下去了啊，到我们这里就可以断掉。怎么断掉？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借着我们能够接受神的安排啊，不要让情绪哈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哈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主动的选择转向神啊，求神来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啊，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别人的这个罪的影响的一个出口啊。感谢主哈，这样我们围绕这个题目哈，有很充分的这个思考，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啊，让我们去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去思想哈，盼望这些信息哈要记在我们的心中啊，而且要反复的去思想哈，一旦我们再次遇到这方面的试探，尤其是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回到这一刻哈，想一想哈，嫉妒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哈，嫉妒是有出路的哈，要转向神啊，等候神，接受神的安排和带领哈。
上个星期我出城了，但是一直在参加。今天我第三十章啊，我注意到第二节，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我就发现了雅各他是一家之主，他如果不很好的亲近神的话，家里就乱套了。任何一个家，不管是一个妻子也好，四个妻子也好，你做丈夫的人，做父亲的人，不好好亲近主，家里就一定一塌糊涂。所以呢，作为丈夫，他一定要在家里面带领全家归向主。雅各这20年的奋斗全靠自己，我就注意到他一直自己想办法来对付拉班，他也不是没有计划的，他有很多小的心计，所以说他也就被对付。他一直20年都没有提过神的名字，直到30章的第2节，他最爱的拉结成天向他闹，闹得他都烦了。你们可以想象是多苦恼的这个日子，刚才大家都讲了，内忧外患。他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神，叫你不生育的是神，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神的名字，使得拉结也要想到他不生育跟雅各闹没用，他要求神。所以这是一个转变点，如果雅各真正亲近神的话呢，他们全家都会不再互相猜忌互相斗争。但是呢，雅各他有一个症结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创世纪28章20节到21节。当时他祷告神的时候，他是给神有条件的，他给神的条件说，你若与我同在，保佑我，给他吃的，给他穿的，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这个条件定的呢，说他现在还没有回家呢，所以他一直后面他讲的都是什么呢？我主的神，
我父的神就不是他的神。在这一点上，雅各还没有进步到真正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神，所以他的家会出问题。他自己一直被神改，一直到他回到迦南地，他才伏在地，认为耶和华是他的神。他自己和神没关系，只是祷告他父亲的神，这个整个的家会出事。所以我看到这儿，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家，这个小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带到神面前。谁做这个带领者呢？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起来自己归向神，然后带领全家。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家就会平静安稳，不会这样嫉妒来斗来斗去。谢谢，完了。
好，谢谢同志们啊，也欢迎同志们回来了，很亲切又听到同志们的分享了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姊妹也回来了啊，Joanne，欢迎你回来。听说你是去了圣地了是吗？
我去土耳其，我感谢神，这次浪真的是开了我心灵的眼睛。以前我对土耳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这次去之后，我才发现它跟我们圣经上的连结竟然是这么的大。而且当我看到保罗他从那个从安提亚走到以哥念那段路程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很感动。我们坐车是要两个小时，可他是这样子走上去，而且在第一次在那个会堂为来讲耶稣的生平，可是会众们他们都不接受主，然后他就跺地离开那个地方。我很感谢神让我看到还有七个教会。
好，请问这次是走的保罗的脚踪啊，行啊，这个跟着他宣教的旅行啊，建立的教会很好。好啊，以后找个机会跟我们仔细的讲一讲你这次的得着啊，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的。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就让从圣经的人物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亲近你，怎么样与你同行。主，你借雅各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毛病，都有各自的弱点，都有各自的罪根在里面。主，但是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借着不同的人事物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成为你自己儿子的形象。主，因着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就俯伏在你面前。主，求你的恩手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实在晓得任何的好处不会在你以外。主，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主，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主，巴不得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虔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与你亲近，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能够更认识你，更知道怎么爱你，怎么服侍你，把自己生命的主权跟家里面每一位大大小小都摆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求你用我们在你在我们每一个岗位上面。主，我们谢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